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你属灵道路上的伙伴。我既然是你的伙伴，我就愿意为你带到守望。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属灵里边的新年新励志，或者你有什么读经方面的难处，有圣经的一些疑难，我愿意你呢来信跟我分享。当然你也可以呢就着尼希米记向张道明老师呢做出一些的提问。那在这里呢，在我要鼓励你啊，就是在新的一年呢，真的是要活出呢不一样，要比过去的一年呢要更加新鲜。也就是说属灵生命啊要有新的增长，要有呢更加的壮健的这种体质。讲到呢壮健的体质，我就想到运动员。你说这运动员为什么可以这么强这么壮，在比赛的时候跑出那个水准呢？如果你去访问他的话呢，他肯定会告诉你，那就是操练，不断的操练，操练操练再操练。如果运动方面是这样，那咱们属灵的生命呢岂不是也这样吗？也是得需要操练。我相信当我们每天愿意去亲近神，研习神的话语，警醒的祷告，这样子即使呢困难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的属灵的这个肌肉啊就够扎实去抵挡，也可以呢做属灵的精兵，不会那么容易软弱了，对吧？那么今天呢，张道明老师会继续为我们讲解尼希米记的第七讲，他会提到的就是尼希米记的第四章15节到23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呀，可以翻到尼希米记的四章15节到23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感谢主又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继续的学习尼希米记。今天我们已经进入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七课啊，我不知道你在从前的六课当中你的学习怎么样，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你这样写信给我的时候呢，给我很大的帮助跟鼓励。我深深的相信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这个学习一定可以很有进步的。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明亮的明。那么我们今天继续的看这个第七课了。第六课里头呢，我们就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敌人的扰阻，敌人的扰阻。那么我们所读的那些经文呢，就是在那个尼希米记第四章开头的那一段，就是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在敌人的扰阻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凡是神的工作，撒旦必定绝对不会放过的。我们看见神造了亚当，撒旦呢就叫亚当犯罪，那么神又用他自己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成为我们的拯救，但是呢那个撒旦呢就要把他处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呢永远把死亡变成复活的。所以我跟你呢应该在主的面前高兴幸福，因为呢我们的主是可信之主。那么现在呢，那个敌人的扰阻呢大概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软的，一方面是硬的。软的是怎么样？他们就在周围呢散布了很多的谣言啦，散布了很多的嘲笑啦，甚至于很多的谩骂，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士气打消。当我们看见那个尼希米带领犹太人他们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士气，他们所需要的就是那个努力向上的那一种大家团结合而为一的士气，斗志了啊。那么假如呢他们听了那些敌人的话以至于心软或者是灰心失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结果呢那个尼希米呢就劝告他的同胞，他说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儿女，为了我们的家庭，而且也是为了我们的神建造的，所以我们绝对 不可以放松。无论敌人他们要怎么做，我深深的相信我们靠着祷告可以得胜。结果呢，神真是保守了这一方面。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硬攻。硬攻是怎么样的呢？硬攻就是说，那些敌人说我们要杀害他们当中一些人，趁着他们不留意之间，我们就进入他们当中杀害那些软弱的人。于是乎呢，那些人听见这种讲话之后呢，他们就更加的软弱了。于是乎他们就十次之多呢，要求这个尼希米呢来保护他们。于是乎尼希米呢就派了一些军队在他们的后边，其实那些军队呢也就是老百姓了，拿着枪，拿着刀，拿着弓，站在一些低洼的地方呢做防守的工作。换句话说，一方面有人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有人防守啊，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一方面呢我们求主保护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尽自己的责任。我深深的相信这样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们很大的保护了。好，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第四章15到23节，尼希米记第四章15一直到23节，换句话说呢就是把它看完。那么这里头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继续的警醒。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千万不要轻敌。既然我们有敌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轻视他，我们必须呢尽我们的全力呢去抵挡他。那么在这儿呢，我特别的把我们今天所看的呢点出了六个重要的地方啊，六个重要的地方呢，我当然不是一点一点跟你仔细的看了，但是呢无论如何呢，我们就把这六个地方呢先看一看，然后呢我们再读我们的经文。这样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我们就可以呢有很好的学习了。第一点呢，就是神是听祷告的主，他把敌人的计划呢破坏了。第二点呢，就是敌人果然不敢再来了，那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视他。第三呢，百姓仍然是一半做工，一半呢保卫，那官长呢也在众人之后，换句话说就是得到那些官长的支持，有些人呢手拿刀枪弓在后边呢保护，那么老百姓呢一边做工一边呢保护啊。那么第四点呢，就是那些做工的人呢腰上也配刀的，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们也一块儿在那个地方修造的时候呢，就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当然这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但是呢假如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啊。这个呢就是他们警醒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第四呢，他就召集许多人呢预备一些角啊，就是那个吹的角，就是那个吹出警号的，假如在某一个地方敌人聚集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吹起了那个响号，以至于大家呢都可以跑到那边去帮助啊。最后一点呢，就是他就吩咐那些官长跟那个军队，就是说呢他自己的仆人跟呢其他的那些拿兵器的人，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呢都要住在城当中，不要离开城居住啊，不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住。现在呢不是回家休息或者是享受的时间，现在是我们做工的时间。好，我们大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因为这个城的城墙呢正在建造，而大家呢都合衣而睡。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我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不脱衣服睡觉的，就是随时可以起来，随时可以征战。你看这个继续警醒的功课是何等的严重，而且呢不容易学呢啊。请看第十五节啊。他说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就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供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配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 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我不知道当我们刚才把圣经再一次读给你听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我深深的相信是这样的。我先把那个内容的重要的重点呢，跟你讲过一次，然后我们再读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主一定帮助我们，让我们读得清楚，也让你听得清楚。这样的时候呢，就让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呢，有一个更全面的学习。好，现在我把它呢分成三个段落跟您分享。第一呢，就是警醒。就是警醒。什么叫做警醒呢？警醒就是不轻敌，注意敌人，而且有准备，甚至于呢不睡觉啊，这就叫做警醒啊。那么在警醒当中呢，有三个方面呢，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一，敌人在场，不能够安枕，必须警醒。换句话说呢，睡觉也睡得不好。那么当然我们要付代价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呢，他们有一半的人呢是不睡觉的，晚上是看守的，那么其他的人呢就睡觉，等那些人起来之后做工的时候呢，那么另外的一半的人呢就去睡觉啊。我相信这是他啊互相安排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当敌人还存在的时候，我们绝对绝对不可以轻敌。有一次当我讲道完了之后，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就跑过来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张道明牧师啊，他说刚才听你讲道呢，就知道你很有准备啊。那么请问你预备这个讲章预备了多少的时间呢？我就看着这个年轻人，心里头非常的爱他，因为他很有一个学习的追求的一个意念啊。我就对他这样说了，我说可爱的青年人，我告诉你，一个人的讲章呢，并不是用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去准备的，乃是经过他的一生的准备。你看我现在所讲的道，包括了我在父母的生命当中他们的看守，他们的保护，家庭的教养，还有我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还有神学教育都放在里头。最后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么多年在主的面前敬畏他、爱他，好好的祷告、跟随他、研究神的话语，这里头所付的代价真是好几十年的光阴啊。现在呢用一个小时讲道，人家听起来觉得哎呀真是很有神的味道在里头，但是他却看不见在背后有那么多的准备的功夫。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当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看我们真是要准备的，我们绝对不能够懒散，我们绝对不能够睡懒觉，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虽然看不见那些肉身的敌人在我们的旁边，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属灵的敌人，他是随时随地要破坏我们的工作的，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轻敌啊。所以呢，属灵的战争也是一样。那么现在呢，第三个小点呢，我就把四个他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们四大行动啊，跟您归纳起来啊，就是警醒的行动。第一，百姓一半呢做工，一半呢就拿兵器。第二，工人呢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第三，有很多人是守望的，是观看的，然后呢他们就注意敌人的行动，他们手里头就有角，就是号角啊，准备要吹，以至于呢大家都可以过来。第四，在城中的就近保护的啊，他们都可以起来 帮助那些工人，然后他们呢就合衣而睡，换句话说呢，就是随时可以起来作战。好，现在第二大方面呢，我就想把几个原则呢跟您分享一下。我现在呢把这几个原则呢写成五个大点啊，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五个大点啊，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你的笔记本子跟你的好好的笔。我在这儿呢再一次的提醒你，请你把今天所学习的重要的课程，特别是这个警醒的功课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这样呢神的话语呢就可以传扬出去了。感谢主。
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地行告成之礼。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在这个时候呢给你五个那个警醒的原则，好不好？这五个原则呢就是我们可以随时的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的。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需要在有实实在在看见的敌人的时候呢我们才要警醒，其实呢我们随时随地呢都要警醒，因为耶稣基督不是说过吗？你们要警醒祷告吗？是吧？啊，我们看主耶稣最后的在客西马尼园里头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相当的失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些门徒呢都睡着了，那么只有他一个人到那个大石头上呢，在那个最后的祷告的战争当中，满身都是汗水，而且呢极其恐慌，在他最需要最需要祷告。最需要最需要人家跟他一块祷告，最需要最需要跟他一块战争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但是竟然没有人跟他一块祷告的。但是有另外的一个非常警醒的人，他是谁呢？就是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你看在他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他就努力的去做他自己要做的事儿。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出卖他的老师。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需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因为我们的敌人他是非常警醒的。那么现在这五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要求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帮助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常跟我谈话的时候呢他们就问一个问题，怎么知道那一件事是在神的带领下面呢？我很简单的回答啊，假如一件事是出于神的，是有经过了神的祝福跟神的安排，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我们的心灵里头一定觉得非常的平安。假如有一件事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常常是三心两意的，常常来来回回，不能够平静的，不能够平安的，我看这一件事还是不要做好。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在神的家里头，我们需要站在神的身边，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站在神的旁边，那么神也站在我们的旁边。所以呢祷告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因素啊！假如那一件事我们不能够祷告，我看这都是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也应该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对不对？我们必须好好的祷告，神的工作呢才能够成全的，这是第一件原则。第二件原则呢就是全民合作，我们大家不能够分裂，不能够有些人说我不拿枪不拿弓，我要回家睡觉，有些人说我也不愿意建造这个城墙，这是不可以的。尼希米拿到了全民的意思，就是大家要合作起来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一个大原则定下了。定下之后呢就全民皆兵，然后大家呢一块 进行这个工作。我看这是神很大的一个祝福。第一，就是有神的旨意。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就是努力的修造。第三，就是必须有一个美好的安排。有些人说，不管了，到那个时候看见一件事就做一件事吧。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计划。没有计划就是不负责任，是吧？我不是说我们要计划，我们将来每一年的工作，或者是将来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会变成怎么样？我看有些时候是不可以这样的。耶稣基督说：“不要为明天担忧”，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计划，有我们的责任。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仍然需要有一个完美的计划。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哦，他搬到另外一个城里头居住。他在这个城里头居住呢，有一次他跟我交谈的时候呢，他就谈到，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女儿，现在呢才两岁，那么他什么时候上课进哪个学校，然后呢他的老师是谁，那么小学的老师是谁，中学的老师是谁，那么将来他假如有机会念大学的时候呢我要送他到某某大学去念书。我说弟兄啊，你的计划太远了看主的带领吧，因为明天如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今天的事儿，我们必须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对不对？所以呢这一方面是不让我们的敌人呢有机可乘那么第四呢，就是属灵的事，就是教会里头的运作。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教会当中负责什么工作，可能是一个传道人啦，可能是一个教主日学的老师啦，可能是一个圣经的教员啦，也可能是一个团契的导师啦。无论如何，请你不要忘了，教会里头的事情呢，也跟我们世界上的事情呢是不能够分开的有人回到教会当中是一个面孔，到社会里的工作是另外的一个面孔，这是不对的，这不是那个原则。我们的原则就是说，属灵的事就是属世的事，属世的事也是属灵的事，让我们在这个属灵跟属世之间呢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最后一点，战争是永远不能够停止的，因为我们的敌人在主耶稣还没有把他收拾之前，他是不会停止他的工作的。既然如此呢，我们也必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继续不断的警醒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五大原则了，我相信呢你已经记下来了那么现在呢，整个的犹大民族呢，他们在重修这个城墙的过程当中，果然是遵照了神自己的带领保守之下，而他们呢真是努力的做工。第一，他们祷告仰望主的带领；第二，他们彼此合作有人负责保护的，有人负责修造的；第三呢，他们有一个完美的计划第四呢，他们当然是以属灵的事为先了所以整个的国家呢以属灵为主了，就是教会也是应该以属灵的事为主了今天我们在世界里头的工作也应该以属灵的眼光去看。那最后一件事呢，他们要警醒祷告的时候呢，要警醒起来做工的时候呢，必定要有一个纪念，就是说他们的敌人永不停止，永不休息，所以他们必须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安顿好了就是怎么样对付敌人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也有四种的结果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神听了他们祷告，破坏了敌人的计划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第二呢，就是百姓合而为一，我相信呢合而为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团结起来面对敌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吧？那么我们必须呢团结起来。那么第三，警醒的工作是一块警醒的，不是呢一部分的人警醒，就是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都要起来警醒祷告。那么第四呢，就是城墙修造的很快很快就达到一半了，很快就差不多成功了所以 当我们谈到这个尼希米重建城墙的时候，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跟您好好的一块思想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好好的仰望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自己国家的命脉放在他的手中。今年我们当中有很多的水灾，有很多的旱灾，也有其他的地震啦，各样的灾害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已经看见我们的国民起来非常努力，合而为一的要胜过这些的灾害。但是最要紧的一件事，那是我们这些属于主的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努力的做警醒祷告的工作，是吧？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学习尼希米的功课，努力的得胜我们的敌人。当然我们现在的敌人呢不一定跟当天的敌人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属灵的战争呢也要完成的。
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记第一章8-9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呢学习了一个警醒的功课。现在有两方面的问题呢，请你做一个温习。第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警醒呢？第二，在警醒方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事呢？下一次呢，我们就来看内部的敌人了啊。刚才我们所讲的是外部的敌人，那么我们里头的那些敌人是怎么样的？这才是一个真正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下一次，请你千万不要忘了回到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来。感谢主，再见。
感谢主，我也呢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张道明老师的那一份《尼希米记》的大纲啊，那他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张老师他的大纲呢，就是有这个风格，就是不那么详尽，不过呢是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可以透过他的这个讲义呢，不是讲义，他这份大纲呢，来去看看啊，你再去分解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可以怎样去透过引子啊、本论呢、然后就是结论呢、思考啊，来去看一段经文。所以我还是觉得是值得拿取的，虽然说不那么的详尽，还是鼓励弟兄姊妹来去拿。好，愿神祝福你，再会。
不要惧怕。